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到二十五节，我们来聆听上帝神圣无误的言语。弟兄们，我们既因基督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缺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今天的正道经文是24-25。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大瘟疫已经接近一年，我们的主日敬拜也经历了线上的敬拜、实体的敬拜，周五的聚会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一起借着希伯来书10章24-25来思考，聚会到底是为了什么？信徒之间的聚会是不是只要有聚会就够了？在末后的时代，聚会的作用是还那么重要吗？高科技的21世代，今天我就以聚会为题。我们首先看，聚会是为了彼此相顾。第二，聚会要与劝勉相结合。第三呢，聚会在末日末世更紧要。这段经文24节和25节，它告诉我们，在末世，我们当借着聚会和劝勉来彼此相顾。我们是借着聚会和劝勉彼此相顾的。首先，我们看聚会是为着彼此相顾。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个聚会是什么意思？希腊的原文它本身的意思是指集会、聚集、聚会的意思。从上下文看，这种的聚会呢，应该是一种定期的一种聚会，因为后面马上提到了停止惯了的人，那总是不来或者常常不来才叫停止惯了，说明这个聚会是一个经常的一个聚会。信徒经常的和定期的这个聚会，当然首先是以公共敬拜为首要，当然这里的聚会也包括教会召集的其他的一些定期的聚会，比如说是定期的查经、祷告会和周间的礼拜等等。这个聚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很快会想到，聚会当然是为了敬拜神，这是正确的。在诗篇68篇的26节说，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 各会中，就是各个 congregation 各个集会当中要称颂他。地上的聚会其实也是天上聚会的一个缩影，在天上怎么样呢？是许多的人在一起，在启示录的七章九到十节这么说，此后我观看，这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而这里的不可停止聚会却没有放在敬拜神下面，却放在了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的后面了。从希腊文的语法来看，这个不可停止聚会呢，它不是一句话，不是这像中文翻译的时候像一个命令一样，它是一个现在的分词 participle， 它是用来描述彼此相顾的。所以这是主要的句子，要彼此相顾的话，它有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这个方式就是聚会，你们通过聚会来彼此相顾。第二个呢，你们要彼此劝勉来彼此相顾，语法上是很清楚的，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构。聚会不但是为了敬拜神，在这里特别强调，聚会是信徒之间的彼此相顾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聚会，我们想了解这个聚会或者敬拜的聚会的作用的话，我们就看这个聚会是为什么服务的呢？它就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二十四节勉励行善。所以我们就把先看一下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是指认真的考虑他人，为他人着想。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原文直译就是激发爱心和善行。这个激发呢，不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目的的一个不定式 infinitive。 这样的话，他说的彼此相顾的呢，目标呢，目的呢，是要激发爱心和善行的意思。那么彼此相顾中的彼此又是谁呢？就是上下文提到的我们。我们就从十九节看我们是谁。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到这儿我们就想象一下这位作者所描述的一个场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的时候，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他撕开了。这边说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血进了至圣所，我们就开始进入了圣殿中最圣洁的部分地方，就至圣所。然后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他治理神的家。这个神的家，你看上下文的话，就是神的殿。你看我们进到了神的殿里面，幔子开了，我们借着他的身体进去了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良心干净了，身体洗净了， 我们向他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然后有一位大祭司就在这神的家里面治理着。这就是这边描述的圣殿中的场景，是耶稣基督成就的一个非常让我们奇异的一个景象。这里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有充足的信心，第二十二节，他身体非常干净，他良心再也不会为罪而感到忧伤，感到愧疚了。他已经天良的亏欠已经都撒去了，身体已经干净了。然后他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的我们。然后他们还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这个指望就是耶稣基督。他们是靠着他，十四节往上看，一次的献祭以后，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也就是说，耶稣十字架以后，这个我们完全了。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之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十七节，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过犯。所以这些人，他的良心被洗干净了，身体洗干净了，他的罪孽没有了，但是呢，律法又写在他的心里边了。是这样的一群人来到了神的殿中。注意，这里不是你一个人来到神的殿中，是我们。你进入了至圣所，你在神面前来到了神面前，二十二节，然后又承认你那所坚守你承认的道。你也看到其他的人也进来了，他们也是与你一样的人，他们也干净了，上帝也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了。那么这些人就是我们，是被耶稣的血所买下来的人。他们得救之后，他们进到了圣所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吗？一切都顺利了吗？很喜乐，每天都在阳光里吗？三十二节描述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三十二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之后，就是你们得救之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些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为长存的家业。也就是说，在圣殿里的这些人是一些受苦的人，是家业被抢的人，是个个都是背着十字架的人。你看，你来到神的殿中，你承认你的道，你环顾你的四周，你看见的这些人每一个都带着十字架。这位大祭司在治理这个神的家，他怎么治理呢？他对你说，你要彼此相顾，你要去陪伴受苦的人，你要去体恤被捆锁的人。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来看彼此相顾以及聚会。怎么才能够彼此相顾呢？ 这大祭司是怎么样治理他的家呢？指定的方式，第一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借着圣徒的一种聚集，信徒在认真的为他人在考虑，在着想，我们怎样聚会才能达到彼此相顾的目的呢？如果我们坐在电脑的后面，看见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也坐在电脑的后面，是很不容易分享和沟通的。要说陪伴，那在受这样苦难的人，去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更难。如果再加上是一个黑屏，不打开影像，那是难上加难。大家可能都会同意，在网上敬拜，即使做得再逼真再好，还是与实体敬拜，能够全人真实的能够敬拜和彼此的交流，还是有不少的差别的。面对面的交流有份很特别的效果。使徒约翰说，在约翰三书的13节14节说，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使徒保罗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得坚固。网上的敬拜在接收上帝的信息的方面是做的是很不错的，但是在敬拜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彼此的相顾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敬拜该如何的敬拜，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爱人和爱人如己呢？我怎样做的话，我一家人能够认真的敬拜神，能够与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相顾，能够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也能够保守自己。我相信大家已经在这一年当中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也把有关的经文和想法列在这里，帮助大家思考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生命，我们也要保护别人的生命，我们要考虑到经济上金钱上的承受能力，万一得病。同时我们也考虑做基督徒是有代价的，我们以前听到了计算代价，耶稣说爱父母胜于爱过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是在代价的时候说的。我们在大瘟疫期间，我们是否为了自己或者为了自己的家人愿意冒一些风险呢？我们如果愿意为自己冒一些风险，我们是否愿意为神为他人的益处冒一些风险呢？在末后的时代，灾难增多，对教会的逼迫也增多，难道这些可以阻挡我们的聚会吗？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华语堂不要求什么，我们尊重每一个人良心的选择，我们不会去论断你，只是大家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在神面前恒心的祷告，做出自己的决定。如果是因为要想敬拜又没有经济能力来上医疗保险的话，可以与华语堂讲，我们一起想办法，因为这也是彼此相顾。我们不能只自己来圣殿，也不 不管你来不来。即使大家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以后，祷告以后，觉得应该是去实体敬拜，但是我仍然做不到。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他必像牧人一样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他会慢慢的引导那如养小羊的，他量着你的脚步，而不是硬拽着你来做事的。这是我们温柔谦卑的大牧者的心，是他在治理着这个神的殿。既然聚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彼此相顾，那么我们聚会的时候就要关注其他的信徒，因为大祭司，慈悲怜悯的大祭司是这样治理的。我们一方面来到神的面前，在圣所啊，来到神的面前坚守所承认的道，同时大祭司说你们要彼此相顾。同样关键的是彼此相顾。如果带着单一的目的，我就是来敬拜神来敬拜的话，反而不是真正的敬拜，因为这样的敬拜不是真正的爱神和认识神。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这么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带着双重的目的，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和承认我们的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我们在念这些信经，那么还带着双重的目的要彼此相顾的话，是真正的敬拜神。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那么如果你说我自己很受苦很难受，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不想来教会，是不是就可以的？就这个希伯来书的后面十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说，你一面被毁谤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大家都是看你笑话的，一面陪伴受这样苦难的人。三十四节，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其实你自己的家业也都被抢去了。你如果按照神的话做，你必然蒙福。你受苦，结果这个大祭司就是把你带到这个圣殿里头，让你去安慰受同样苦的人，陪伴他。这是大祭司的心意。另外，这个彼此相顾中的彼此呢，是指聚会中所有的人的彼此，不单单是好朋友之间的彼此。好朋友在聚会之外还有不少的联络鼓励，那么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跟平常没有怎样联系的，借着聚会我们来相顾、照顾、爱、关心他们，知道他们在生活在经历着什么。聚会的重要的目的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而勉励行善的话，我们可以聊一些家常轻松的话题，但是这边说在圣殿中的彼此相顾呢，是激发爱心和善行的一种彼此的鼓励。我们要借着这样的机会去关心、去询问、去尽力的鼓励着大家要去关心人和做神合神心意的事情。 所以大家在祷告之前，因为带着是双重的目的来的，所以呢祷告着，愿这次我来到神的圣殿中，当我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让我能够看到谁有需要，或者当别人在诉说什么的时候，圣灵感动，让我能够敏感地察觉到他的苦，并且愿意能够说或者做合适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的聚会不是收手，不是社交，他说你们彼此相顾是激发爱心与善行的。我们到教会来不是为了好朋友，我们的聚会是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些被他买来的一个一个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面前任性彼此相顾，这样的人是遵行上帝命令的人，是有上帝的同在，是基督所买来的人，圣洁的人。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停止惯的意思呢，是指习惯性的停止，停止经常的不来，有一点不舒服不来了，有一些事情不来了，有什么阻力了不来了，父母不让来了，孩子有什么事不来了，学习忙不来了，工作忙不来了，就是有各样的事情，只要有阻力的话他就不来了，这样的叫做停止惯了的人。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你有一份工作，就是这些不让你来教会的这些阻力，你会因为这个而不去上班吗？那么造天地的这位主和地上的这个小主人该如何的进行比较呢？这样的习惯非常危险，因为聚会是为了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和善行，那么失去了这个聚会，常常停止惯了的话，他就很难去激发爱心，自己的爱心没有激发，他也不能激发别人的爱心，他也很难行善。就像一根柴火一样，他在一个地方他自己待着，不能火和火炭火炭之间彼此的挨着，这样的去彼此的点燃，就容易故意犯罪，就是后面那节说的，圣经很严肃的警告，是可怕的警告。你看停止惯了的人，后面二十六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烧灭那众敌人的烈火。聚会的重要目的是彼此相顾，那么相顾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呢，底下就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要聚会。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二十五节的后半段，倒要彼此劝勉，这不是一个动词，也是跟它一样是个分词，现在分词，它也在说你们彼此相顾的另外一种方法。所以我们说第二点，聚会呢要与劝勉来相结合。聚会的时候当然也包含着劝勉，不是说这个聚会里面完全没有劝勉，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并列的，就是同样都是分词在描述的彼此相聚的话，圣经在这里是说彼此劝勉还包括那些在聚会之外的彼此劝勉，这个劝勉要范围要大一些，包括因为它与聚会平行嘛，所以是在聚会之外的也包括。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画面，我们带着基督的血进到了圣殿，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非常的干净了，我们向他承认我们所承认的道，我们就靠着他我们得救，然后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都是一些受苦的人，都是背着十字架的人。大祭司说你要彼此相顾，你要不可停止聚会，你要彼此劝勉。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彼此相顾，离开了神的殿之后，我们仍然在联系，来劝勉。那么这个劝勉是怎么一种劝勉呢？因为这个劝勉是为了上面的这个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是为这个服务的。所以我们再回到这块，这个劝勉的目的呢，是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直译为激发爱心和善行。因为爱和善行几乎是一致的，因为你善行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而这个激发呢，是一种刺激的意思， provoke, stir up, 就是刺激的意思，也就是把那个渐渐冷淡的这个爱心和不愿意再多很多善行的这个心给它重新的点燃，这个意思。这个是要劝勉的一个目的是在这儿。那么怎样才能劝勉呢？我们都知道要劝勉，我更关心的是怎样劝勉呢？32和到39节呢，给了我们提示。首先呢，要回忆你当初的爱心和忍受。32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提到他们怎样一边自己受苦，还要陪伴那受苦的人。34节，你们体恤了被捆锁的人，这是爱心，当时的爱心回忆吗？还要当时还有忍受。32节，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34节，你们的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这个忍受呢，也是爱的一部分，是吧？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最后说凡事忍耐。激发爱心呢，除了我们回忆当初的爱之外呢，还要有盼望和相信。是这样的，我们怎么鼓励人？这么鼓励人，盼望什么呢？盼望将来有大赏赐。35节，希伯来书这个35节，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的人必得大赏赐。还相信什么呢？36节，就是得着上帝的应许，就是38节的因信得生，就是你这个是个永远的生命，会得到这个应许的。还相信什么呢？37节，基督就要来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你在鼓励人。我们定期聚会，我们弟兄之间一般都有很好的交通，但是呢，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定期聚会的话就 OK 了。我们定期聚会可能刚刚知道他有这个需要，他在受这样的苦，所以之后的那个联络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彼此相顾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也在定期的轮流的家庭探访，也是有这样的目的的。另外，我们鼓励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人冷淡的话，怎么鼓励呢？是让他回忆他起初的爱心。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我一件事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我们现在就回忆一下，你是否有火热的时候？你是否不计代价的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因为各样的原因受了伤，或者达不到效果，就慢慢冷淡了。他不值得我帮助，他这么待我，难道因为这样的伤你就不再火热了吗？你要回想，不该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我们鼓励人的时候，要让爱心和善心激发，有一个方法，就是要看将来的赏赐。三十五节说有大赏赐，我们可能不好意思在讲这个，因为好像是有点自私啊，有点怪啊，要为了赏赐而这个鼓励和行善。但上帝却是这样做的，上帝给人预备赏赐，上帝的做法是最好的。保罗也是被赏赐所激励的，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为什么这么努力？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还上面说，保罗来呀，这是要给你的奖赏。耶稣基督应该不需要这样的鼓励，但是基督都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而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前面有那么大的苦难要承受，上帝给了他更大的喜乐在前面，他就奔跑，他就在前面走向耶路撒冷，门徒在后面害怕，敌人来的时候说你们找谁。这就是上帝的做法。我们怎么激发人家去受，去继续的在苦难中能够爱行？有一个就是大赏赐。我们中间的神学生，将来要牧者的，还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你们将来有这样的赏赐。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要你回到起初的爱。基督快要来了，你盼望他来，盼望得着那冠冕吗？普利茅斯高中生参加 Science O 的比赛的时候，你会盼望有那奖赏，盼望你的努力能够得到赏赐。那将来保罗说，那在按照公义审判的主那一日，他要赐给赏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三十五节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的人必得大赏赐。我们看到劝勉呢会激发爱心，勉励善行，聚会呢也要跟劝勉结合起来。另外呢，聚会在末日更加的紧要。二十五节最后部分提到了，那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当然这个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的那个如此呢，是指要彼此劝勉，你们更要彼此劝勉了。但是因为彼此劝勉是为了，大家这个主要的句子是你要彼此相顾，有两个，一个是要聚会，一个是要彼此的劝勉。他说这日子近了的话，你更要彼此劝勉，要不这样的话彼此相顾就出问题了，就没有爱心，爱心就冷淡了。但是这个要那么要紧的话，那么前一个方式也是要紧的。聚不聚会已经不太要紧了，不是只是这块，因为他是这样的，他们这三个这么连在一起了以后，聚会间接的说，暗示的说，聚会在末日非常重要。因为在末日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 末日的那日子临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瘟疫、饥荒、战争、逼迫、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冷淡。现在就是末后的时代，比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时候还要更近了。我们现在就在瘟疫当中，聚会更加要紧。我们在爱心冷淡，信徒和信徒之间联系就少了，见面更少，我们更要彼此相顾，免得爱心冷淡。我们的聚会在这高科技的时代，在这末后的时代，不是被这些科技所取代，反而更加的要加强。37、39节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敌对基督的这些政府会努力的阻止大家的敬拜，大家的聚会的。你要想在这个地方租一个房子吗？把那个房子给你，让你租不成。买一个房子吗？让你买不成。他要阻断聚会。瘟疫来了，撒旦借着这个机会也要阻断我们的聚会。在末日聚会更加的紧要。在末世我们是借着聚会和劝勉彼此相顾的。聚会的重要目的之一，重要目的是为了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的和照顾的。因着基督的血进入到了至圣所的圣徒，你已经经过了那至圣所的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你已经来到了神的面前。大祭司坐在那里，在治理着神的家。他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你要借着聚会来彼此相顾你身边的人。这些人都是用他的血重价买来的，他吩咐你去照顾他。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更当殷勤的聚会。耶稣再来的时候，对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坐在圣殿中，荣耀充满圣殿的主，我们能够借着基督的血来到你的面前，愿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是不敬虔的人，为敌人而死。你说，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当怎样相爱。主，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我们祷告，帮助我们若有软弱的，求你怜悯。你的嘴上是那恩典的言语，你从不强迫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 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